元佑八年二月乙卯日，三省接到圣旨，北流的阮彦全部依照都水监的奏报执行。门下侍郎苏哲上奏，我曾经认为阮彦不能用于北流，利害关系非常明显。东流是人工开凿的，宽度只有100多步，冬季河流断流，所以阮彦可以修建。现在北流是大河的主流，比东流宽好几倍，而且现在河水不断流淌，阮彦怎么能建成？水官的意思是想以阮彦为名义，实际做应验，暗中实施回合的计划。朝廷既然已经察觉了他们的意图，那么阮彦的请求不应该再批准。赵称也上奏说，我认为治理黄河有三大利害关系，而议论的人各说各话，有的只顾眼前忘了长远，侥幸邀功，有的取此舍彼，欺诈蒙蔽真相，于是大利不明，大害不去。上面迷惑朝廷的听闻，下面增加百姓的祸患，滥用劳役，浪费钱财，几乎没有尽头，我非常痛心。所谓大利害是北流全河，担心水不能分，东流分水，担心水不能行，宗城河决口，担心水不能堵住。这三者除掉祸患就是利，不能除掉就是害。现在不谋划这些，而议论想专门堵塞北流，只知道一天能堵住北流的利，却不知道将来堵塞后的祸患，只知道北流浮槽的水容易治理，却不知道看村正在上涨的水势不能一起并入东流。想和河以得利，而不考虑上下拥塞溃决的害处，这都是只顾眼前忘了长远，侥幸邀功的事情。有关部门想截断北流，却不承担后果，于是用分水为理由，姑且做阮彦。知道河水的冲击不能用阮彦抵御，又做绝彦的打算。我担心白白耗费公费，把黄河当儿戏，请等涨水浮槽，观察大河的水势，再治理东流、北流。五月，水官最终请求修筑梁村上，下约，约束狭窄河门，遭遇涨水，于是拥塞溃决。南面侵犯德清，西面决口内黄，东面淤积梁村，北面流出看村，宗城决口又行经魏店，北流因此淤塞而断流，河水四处漫溢，冲毁了东郡的浮桥。十二月丙寅日，监察御史郭志章说，我最近因出使到河北，从澶州进入北京，渡过孙村口，看到水流向东的河面很宽并且很深，又从北京前往明州，经过杨家前口再次渡河，看到水流向北的只有十分之二三，然后知道大河应该堵塞北流，引导向东，请求下令都水监查看。于是吴安池又兼任都水，立即建议，最近根据朝廷旨意，已经筑堰截断魏店次子向下北流的一支断绝了，然而东西没有堤岸，如果涨水稍大，必然漫滩溢出，那么平流在北京恩州境内危害更严重，请求堵塞梁村口，连接张包口，开挖清风口以东的鸡爪河，分拣水势。吕大房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一致，支持他，下诏让他与北京留守共同查看。当时范纯仁重新担任右相，与苏哲极力认为不可行，于是降旨命令都水监与本路安抚、转运、提刑司共同商议，可行就执行，有异议迅速上报。这是绍圣元年正月的事。当时转运使赵称非常不赞同，提刑上官均很支持他。赵称说，黄河从孟津开始流经平地，必须全流才能形成河道，大禹治水从冀北到沧州、地州才开始分为九条河，因为靠近大海没有水患。现在黄河从横垄、六塔、商湖、小吴、百年之间都从西边决口，这是黄河改道的常态。而有关部门设置哨，创立约，横截河流，回合不成，于是分水。最初决口南宫，第二次决口宗城，第三次决口内黄，也都是向西决口，那么地势西低非常明显。现在想平息河患，却违背地势，违反水性，我看不出能成功。请开挖看村河门，修平乡、巨鹿哨、焦家等堤，疏浚澶渊故道，以防备涨水。大明安抚使许江说，考虑现在的利益，如果放弃故道，只从北流，那么担心河下游已经淤塞，而上游横流溃决，危害更广。如果直接堵塞北流，向东迁徙到故道，那么又担心容纳不下水流，而冲破堤防造成祸患。我认为应该利用梁村口引导向东， 利用内黄口引导向北，而全部堵塞其他河口，以消除大明各州的祸患。等春夏水大时再观察故道，如果足以容纳水流，那么内黄口可以堵塞，如果不足以容纳，那么梁村的工程可以停止。确定最终的方案，那么民心稳固，黄河顺流恢复有时，可以保证没有祸害。下诏命令吴安池同都水兼城正右与本路安抚转运，提行司官绘制地图，陈述情况，保民上奏，如果有不便也写明利害报上。三月癸酉日，监察御史郭之章说，黄河恢复故道，水流向东已经不可阻挡，近日派遣使者巡视，各司议论不一致，我认为水官早晚在河上工作，希望专门委任他们。乙亥日，吕大房被罢免宰相。六月，又正言张商英上奏说，元丰年间黄河在南宫口决口，讨论多年，先帝叹息说，即使大禹复活也不能挽回这条河了，于是下令今后不得再议论回河闭口，这是采用汉人的理论，等他泛滥自然平定。元佑初年，文彦博、吕大房认为之前的命令不对，提拔吴安池为都水使者，委任他负责东流之事。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征调民夫，五百里外出钱雇夫，以及支借长平仓司的钱买烧草砍伐榆柳，一共八年没有任何效果，于是升迁吴安池为太仆卿，王宗旺接替他。王宗旺到任后，刘凤氏仍然以文彦博、吕大房的遗留意见，极力主张东流，用梁村口容纳大河。现在梁村口淤淀，而开挖沙堤两处决口来泄水，之前商议修筑七十里堤坝来阻挡北流，现在却说等霜降水落再开工，朝廷近在咫尺，不应该九年如此被水官欺瞒。九年之内年年繁山水涨，霜降水落，难道只有今年才有涨水，而等水落才能开工吗？请求派遣使者查验虚实，索取回合以来公司耗费的钱粮烧草，依照仁宗朝六塔河的做法处理。恰逢七月辛丑日，广武臊危急，下诏王宗旺立刻前往救护。壬寅日，皇帝对辅臣说，广武离洛河不远，必须防止涨水下灌京城，已经派内侍去视察。辅臣拿出地图奏状上奏说，这是因为黄河北岸生沙滩，水流向南岸，现在雨停了，河水必然回落，已经下令水官与洛口官一同前往视察，修建迁堤以及去除北岸嫩滩，让黄河顺直，就没有祸患了。八月丙子日，全工部侍郎吴安池等人说，广武臊危急，冲刷塌陷堤深二千多步的地方，地形稍高，从巩县东七里店到现在的洛口大约不到十里，可以另外开凿新河，引导河水靠近南边流经，距离很短，用工很少。王宗旺巡视并开凿井桶，各自称便利之外，其南边修筑大堤，功力浩大，请求下令各相关官府亲自前往查看保民。皇帝同意了。十月丁酉日，王宗旺说，大河从元丰年间溃决以来，东北两流利害极大，连年纷争，朝廷议论不绝，水官无所适从。自从奉诏以来共九个月，上禀成算，从看村下到考老堤七节河门全部堵塞，修筑金堤七十里，完全阻挡北流，使全河东归故道，以消除河患。又从看村下到海口补筑新旧堤防，增修疏浚淤浅的河道，即使剩下涨水也不会拥塞决口，希望交付史官记载绍圣以来圣明独断成就此功。下诏王宗旺等人分析修壁北流的布衣官等功劳等级上报。然而这时东流堤防没有来得及修缮加固，滨河地区多受水患，流民进入京城往往停宿在御廊和僧舍，下诏发给平政，命令他们返回本土以便赈济。己酉日，吴安池又说，根据朝廷旨意查看疏浚澶州故道，分拣涨水。澶州本是黄河旧道，往年曾请求开修，当时因为东西地形高仰不能开工，想请求暂且疏导燕家河，仍命令所属部门先计算应当增修十一扫所用的工料。下诏命令都水监等来年将到涨水月份先说明利害上报。癸丑日，三省枢密院说，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建议请求修复大河故道。元佑四年，都水使者吴安池 因缓解南宫等扫危急，于是在孙村口推行回合之策。稻梁村近约东流，孙村口狭窄，德清军等处都遭受水患。今年春天，王宗旺等虽然在内黄下扫堵塞北流，但到涨水时仍有三分水势，而上游各扫已经多危急，下到江陵扫决口损坏民田。最近又根据王宗旺等奏报，大河从堵塞看村以下及新筑新堤70余里完全堵塞北流，全河之水东归故道。现在听说东流向下，地形已经高，水流不快，既然堵塞北流，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部归入故道，不仅就堤破损薄弱，而看村新堤也恐怕不容易支撑。加上京城上游各处扫岸，担心有拥塞冲决的祸患，不可不预先谋划。下诏全工部侍郎吴安池、都水使者王宗旺、监城正佑同北外监城司，从看村以下直到海口逐一查看，增修疏浚，不致拥塞冲决。丙辰日，张商英又说，今年已经堵塞北流，都水监长二交相上表庆贺，有的请求交付史官，那么河水已经回归故道，只因修缮堤扫，防备将来冲决而已。最近听说王宗旺、李仲却想开挖澶州故道来分水，吴安池请求等涨水前查看。因为开挖澶州故道，如果不与现在东流底平，那么钢筋水落立刻就会淤塞，如果与底平，那么当初就应该直接闭口回合，何用9年耗费财力劳役民众。吴安池说等涨水时查看，这是空谈，以前的涨水和现在的涨水各到澶州、德清军界，吴安池前后9年怎么能没看到，更想拖延到明年，这是狡兔三窟，为自己藏身之计，不是攻心为国事。况且立春渐进要调伐民夫，如果这时不早定义，又留下后说，国家财政名利如何支持。听说先朝水官孙明先、元佑6年水官贾仲明各有合议，请求取来对照，召集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合适的人，与水官到兜堂反复劫难，务必取得最恰当经久可行的方案，定义归一，以免用有限的财力去办无边的工程。2年7月25日，下诏沿黄河各州军河防决口漫溢，必须立即申报。元符2年2月乙亥日，北外都水城李伟说，查看大小河门，趁此水势衰弱，一并先修壁，各立峨眉扫镇压，请求在河北、京东两路征调政夫30000人，其他夫庶命令修河关河固。3月丁4日，李伟又请求在澶州之南的大河身内开挖一条小河，以等待涨水，缓解大武口下注北京一带的威胁，都同意了。6月末，黄河在内黄口决口，东流于是断绝。8月甲戌日，下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，将河势交付转运司，责令州县共同尽力救护堤岸。辛丑日，左司见王祖道请求将吴安池、郑佑、李仲、李伟治罪，流放远方，以表明先帝北流的意志。下诏同意。3年正月己卯日，徽宗即位，郑佑、吴安池等人皆因登基大赦，依次恢复官职。中书舍人张商英脚还奏章说，郑佑等人过去主持回合，都违背了神宗北流的意愿，皇帝不听。张商英又曾评论水官不称职，治河应当顺其自然，一味用堤坝堵塞，就像堵住小孩的嘴不让他哭。3月，于是任命张商英为龙图阁代治，河北都转运使兼专攻提举河事。张商英又陈奏5件事：一是通行古沙河口，二是恢复平恩寺扫，三是引导大河从古漳河、福河入海，四是修筑御河西堤而打开东堤的积水，五是打开木门口宣泄涂害河东流，大致是要随地势疏浚入海。恰逢4月，黄河在苏村决口。7月，下诏张商英不要治理黄河，只负责本职，其因何事差派的官吏全部罢免，重新设置北外都水城司。建中靖国元年春天，尚书省上奏说，从去年夏天苏村涨水以来，整个黄河漫流，如今已经淤积抬高了3-4尺，应当修筑西堤。皇帝下诏让都水使者鲁军矿会同北外城司筹划这件事。于是左正言任伯宇上奏说，黄河成为中国的大患，已经2000年了。自古以来， 耗尽天下之力治理黄河的，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得上本朝。而迎合众人的偏见，想要强行改变黄河的水势来顺从人的意愿，没有比近代更厉害的了。我不敢援引鼓励，只如元佑末年小五口决堤泛滥，议论的人就用诡计奇谋，想建立奇功以求得厚赏。他们不顾地势，不念名利，不惜国家费用，极力主张东流的意见。在洪流之中设立码头，安置锯齿形的设施，烧料、草料、木材等，耗费了百倍的钱财，极力遏制水势，让它向东流注，就像凌空架虚一样，不只是在平地上行水。加高堤防，更加戒备，提心吊胆，害怕决口成沙淤泥，时间久了更加高起，一旦决口溃堤，又向北流去。这不是堤防不坚固，也是势力和形势的必然结果。过去大禹治水，不只是顺应自然无所作为，也没有不根据水势的变化来疏导它。因为河流浑浊，泥沙个半，流淌久了逐渐淤积，那么时间长了必然决口，是形势不能改变的。有的向北或向东，有的向东或向北，又怎么可以用人力来控制呢？为今之策，正应当顺应它的流向，放宽堤防，拦阻水势，使它不至于大面积漫流。如果担心北流淤积塘泊，也只应当依据塘泊的岸边增设堤防，才是长久之计。风闻近日又有议论的人献上东流的计策，不只是连年灾害损伤，居民流离失散，公司匮乏，百无一有，世事窘迫危急，本来不可施行，而且从高处流向低处，湍流迅猛，决口不久，形势不可改变。假如兴工，公司白白耗费，恐怕不是有利于百姓的做法，实际上是自困之道。崇宁三年十月，陈辽上奏说，昨日奉诏处置大河，就从西路沿着边境州军回到武强县，顺着河堤到深州，又北下到衡水县，才到达冀州，又向北渡河，经过远来镇，以及分派属官查看恩州以北的河流情况。大抵水性没有不向下的，引它向高处绝对不可能。何况西山积水势必向下流，各自顺应它的地势而疏导，就没有拥塞的祸患。皇帝下诏开凿直河，以减缓水势。四年二月，工部上奏说，请求修筑苏村等处的运粮河堤作为正堤，以支撑涨水，与修建废弃的直堤相比，可以节省人工44万，物料71万多。皇帝听从了。闰二月，尚书省上奏说，大河北流，会合西山诸水，在深州武强、瀛州乐寿的扫处、俯瞰熊、坝、莫州以及沿边的塘洛，万一决口泛滥，危害很大。皇帝下诏增加这两个扫的堤防和储备，以防备涨水。这一年，大河安稳流淌。五年二月，皇帝下诏在华州北岸架设浮桥，并修筑城垒，设置官兵守护。八月，修葺杨武腹堤。大观元年二月，皇帝下诏在杨武上扫第五铺开凿直河道第15铺，以分拣水势。有关部门说，河道应当长3440步，面宽80尺，底宽5丈，深7尺，总计用工107000多个，用人夫3582，总共一个月完工。皇帝听从了。十二月，工部员外郎赵廷上奏说，南北两城司合开直河，总共长87里，用钱89万名。将来成功，可以免除河防的忧虑，而节省长远的费用。皇帝下诏听从。二年五月，赵廷提出免夫的议论，大略说，黄河调发人夫修筑扫岸，每年春季开头，骚扰戍路，常常导致百姓败家破产。今年春天，华州鱼池扫应当启用夫役，曾让他们送免夫的钱用来买土增贴扫岸，比起调发夫役反而有盈余。请求下诏有关部门，所有堤扫应当调发春夫的，都按照这个例子立为永久的法规。皇帝下诏说，河防的夫役每年动用10万，滨河百姓被调发所困，可以上户出钱免除夫役，下户出力充当夫役，你们仔细筹划调陈上报。丙申日，行州上报黄河决口，淹没了巨鹿县。皇帝下诏将县城迁到高地，又因为赵州龙平地势低湿，也迁了县。六月己卯日，都水使者吴介上奏说，从元丰年间小五口决口，北流入玉河，向下汇合西山诸水，到青州独流寨三叉口入海。 虽然深得保固地形的策略，但岁月久了，侵犯塘堤，冲坏道路，侵蚀城寨。陈凤召修治堤防，抵御防备涨水。然而筑八尺高的堤，处在九河的尾部，恐怕不能抵挡。如果不遇到损坏缺失，随时增修，就又会导致毁坏，使堤与塘水相通，对边防不利。请求降旨休憩。皇帝听从了。庚寅日，冀州黄河泛滥，冲坏了信都、南宫两县。三年八月，皇帝下诏沈淳城开掘兔源河。兔源在广武臊对岸，用来分拣臊下的涨水。政和四年十一月，都水使者孟昌龄上奏说，今年夏秋涨水，河流上下都从河床中间流淌，华州浮桥不用费力拆解，大大节省了每年的费用。皇帝下诏允许称贺，对官吏推恩各有差别。孟昌龄又献议引导黄河经过大劈山，可以设置永久的浮桥，说河流从大劈山东面而来，直对大劈山以西，然后停住数里才转向南，向东转过，又折向北，再向东，就又直到大劈山东面，也不过十里罢了。看地形水势，东西相距径直容易，竟然不超过十多里，而且地势低下，可以形成河道，靠着山可以建码头，又有中滩，正像和阳一样。如果引导它穿过大劈大山以及东北两座小山，分为两股流过，在下流汇合，依靠这三座山作为基础来计浮桥，节省费用数十上百倍，可以宽缓河朔诸路的敷役。朝廷高兴地听从了。五年，设置提举休憩永桥所。六月癸丑日，在河北、京东、京西路颁降德音，大意说凿山开渠，遵循九河已经疏导的遗迹，架桥跨岸，成就万世永赖的功业。工程不超过时限，考虑没有亏欠，人没有往来阻碍，地没有南北差别，神灵怀柔，百姓欢呼。说到朔方原野以及进击，本插大量新作，柴草转运，百姓也很劳苦，朕很怜悯，应当推广宽宥之恩，并扩大减免的惠利。所有开河的官吏，令提举所根据功力等级上奏。又下诏，居山到大劈山的浮桥属于郡州的，赐名天成桥；大劈山到问子山的浮桥属于华州的，赐名荣光桥。不久改荣光为圣宫。七月庚辰日，皇帝御制桥名，刻在崖石上。当河道开挖时，水流虽然通了，但湍急猛烈，遇到山稍有狭窄，往往泛滥，靠近寨的民夫大多被淹死，也波及到通力军，后来就筑成了巨大的水泽。这个月，孟昌龄升迁为工部侍郎。八月己亥日，都水舰上奏说，大河已经顺着三山流通，正在通力军以东，担心水溢造成灾害，请求将军城迁移到大劈山、居山之间，以靠近高地。皇帝听从了。十月丁四日，中书省上报冀州早强扫决口，知州新昌宗是武臣，不熟悉何事，皇帝下诏让王仲元代替他。十一月丙寅日，都水使者孟奎上奏说，大河连续经过涨淤，滩面已经抬高，导致河流偏侧东岸。如今如果修辟早强上扫的决口，费用不可计量，加上冬季深了，难以适用人力和物力，即使极力修辟，东堤上下二百多里必须全部增筑，与水争利，也不能完全免除决口泛滥的祸患。如今漫水流行，大多是盐碱地和积水地，又不侵犯州军，只经过几个县的地界，曲折绵延流经御河归纳黄河。想从决口以上恩州的水堤开始增补旧堤，连接御河东岸，迁河大河。皇帝听从了。乙亥日，陈辽上奏说，大禹的遗迹淹没在数千年之外，陛下神智独运，一旦兴复，疏导黄河到三山，长堤盘固，横截大水，依山为梁，天造地设，威势南北，超越前古，每年没有解系浮桥的费用，百姓没有渡河的忧虑。大功已经告成，希望深斥有关部门日积月累，观察水流的方向，随时修筑堤防，更加增固，每遇涨水，水官曹臣不间断巡视。皇帝下诏交付孟昌龄。六年四月辛卯日，高阳官路安抚使吴玠上报冀州早强县黄河水变清，皇帝下诏允许称贺。七月戊午日，太师蔡京请求将三山桥的明文阁命名为纂与祭文之阁，门命名为明宫之门。 十月辛卯日，蔡京等上奏说冀州黄河水清，请求上表称贺。七年五月丁四日，陈辽上奏说恩州宁化镇大河旁边地势低下，正好处于湾流冲击的地方。年久堤岸薄弱，沁水透堤很多，近镇居民通常都一避。正值秋夏之交，时雨盛沛，一旦堤防失守，则不但东流不知流向何处，一方生灵关系重大，也恐怕妨碍阻塞大明河间诸州往来的边路，请求交付有关部门贴住加固防护。皇帝听从了。六月癸酉日，都水使者孟阳上奏说过去河阳南北两河分流，设立中滩细浮桥，不久因北河淤淀，水不通行，只在南河修细一座桥，因此河面狭窄，水势冲击，每遇涨水大多导致损坏，想要处置开修北河，像过去一样修细南北两桥。皇帝听从了。九月丁未日，下诏命孟阳专门筹划处置，而让河阳守臣王旭营办钱粮，督促工程用料。重和元年三月己亥日，皇帝下诏华州郡州界内的万年堤全靠林木固护堤岸，应当广泛种植，以壮大堤势。五月甲辰日，皇帝下诏孟州河阳县第一扫，自春天以来，河势湍急猛烈，侵蚀民田，逼近州城只有二三里，令都水使者会同曹臣、河阳守臣筹划安置固护。这年秋天下雨，广武扫危急，皇帝下诏内侍王仍查看筹划安置。宣和元年九月辛未日，蔡京等上奏说南城管辖下的35扫今年涨水之后，岸下都生长出滩地，河道在中间流淌，实在是圣德昭明感召，神灵顺主，希望宣复使管。皇帝下诏送交秘书省。十二月开修兔园河和直河完工，降诏奖赏。二年九月己卯日，王府上奏说先前孟昌龄记一河市到华州韩村扫检视，河流冲到寸金潭，水势向下，不易抵御遏制，近来降下诏旨，令在划定的港湾对开直河。正商议开凿时，忽然自然形成一条直河，寸金潭以下水极安稳流淌，在意的人聚首仰叹，希望交付使馆，并率领百官上表庆贺。皇帝听从了。三年六月，黄河泛滥淹没冀州信都。十一月，黄河在清河扫决口。这一年水毁坏了天城、圣宫桥，对官吏按等次处罚。四年四月壬子日，都水使者孟阳上奏说奉诏修细三山东桥，总共用工157800，如今多次经过涨水，没有危险。皇帝下诏因桥坏被降职的官员都恢复原职，孟阳从正义大夫转为正奉大夫。七年，钦宗即位。靖康元年二月乙卯，御史中丞许汉进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、延康殿学士孟阳、龙图阁直学士孟奎父子相继掌管职务20年，罪过恶行堆积如山，他们虚报堤防的功劳，增加烧庄的数量，耗尽名利，搜刮金银财物，结交权贵，内侍王仍是他们的后台，超越等级授予名位，毫无限度。黄河上的浮桥每年建造一次船只，京西的百姓尚且害怕这项劳役，而孟昌龄首先提出建造三山的计策，改变黄河的水势，一下子收取百年建造浮桥的费用，仅为了几年行路的观赏，淹死的人大约数以万计，京城附近的郡县变得萧条破败，他们所任用的官吏按金钱技术评定功绩，富商大贾争相报名，本人不在公职，却远距离分得爵位赏赐，每兴办一次工程侵吞无数钱财，省部御史无法查考。陛下正要澄清朝廷纲纪，建立功业，不先诛杀流放孟昌龄父子，无法昭示天下，希望查抄他们的奸赃，以正国法。诏令一起罢免官职，孟昌龄任公冠官，孟阳依旧暂代都水监职务，孟奎等错置桥船完毕后再听旨。许汉又请求查考账簿，揭发他们的奸赃，于是诏令孟昌龄受中大夫，孟阳、孟奎受中奉大夫。三月丁丑，京西转运司上言本路每年征收河防夫30000，沟河夫18000，因连年收成不好，群盗劫掠，民力困弊，请求酌量减放，诏令减去8000人。汴河、 从隋朝大业初年疏通济渠，引黄河通淮河，到唐朝改名广济。宋朝建都大梁，以孟州河阴县南边作为汴河接纳黄河水的河口，连接淮河、泗水。每年从春天到冬天，常在河口均匀调节水势，只深六尺，以通行重载船只为标准。每年漕运江淮、湖、浙的米几百万，以及东南的物产，各种货物珍宝不可胜计。又运下西山的新炭，用来输送京师的粮食，赈济河北的疾困，朝廷内外都依赖它。所以在各条水中，没有比这条更重要的。它的深浅有标准，设置官员管理，都水监总领监察。但黄河河道方向不固定，所以河口每年改变。改变时就测量地形，观察水势，建河口来引水。遇到春初就征调济州的百姓，劳费巨大，服役的人多淹死。官吏又趁机侵吞渔利，而京师常有决堤泛滥的忧虑。太祖建隆二年春，从沾染引导所水与虚水汇合流入汴河。三年十月，诏令沿汴河的州县长官常在春初督促百姓在河两岸种植榆树柳树，以巩固堤防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七月，开封府上言汴水泛滥，冲坏开封大宁堤，淹没民田，损害庄稼，诏令征发淮州、孟州丁夫3500人堵塞。三年正月，征发军士1000人修复汴口。六月，宋州上言宁陵县河水泛滥，堤防决口，诏令征发宋州、亳州丁夫4500人，分别派遣使臣监督工程。四年八月，又在宋城县决口，用本州各县人夫3500人堵塞。淳化二年六月，汴水在郡邑县决口，皇帝乘坐步辇出乾元门，宰相、枢密迎接拜见。皇帝说，东京洋甲兵数十万，居民百万家，天下转运粮饷依赖这一条渠水，我怎么能不顾。车驾进入泥淖中，行走100多步，随从大臣震惊恐惧。殿前都指挥使戴兴叩头恳请返回，于是彭举辇车出泥淖中，诏令戴兴都率步兵数千人堵塞。太阳未偏西，水势就平定。皇帝才到休息处，太官敬上膳食，亲王近臣都沾湿了泥衣。知县宋延逃亡隐藏，不敢出来，特赦其罪。这月，汴水又在宋城县决口，征发附近县丁夫2000人堵塞。至到元年九月，皇帝因为汴河每年运送江淮米5-700万斛，以接济京师，问侍臣汴水疏凿的原因，令参知政事张继讨求其事上奏。大禹引导黄河从基石到龙门，南到华阴，东到砥柱，又东到孟津，东过洛瑞，到大邳，就是现在的成皋，有人说黎阳山。大禹因为黄河流经中国，危害最严重，于是在背丘疏导二渠，以分水势，一渠从武阳县东引入洛水，水东北流到千盛县入海，就是现在的黄河。一渠疏导泉水引傍西山，以东北地势高场破坏堤防，水势不便流溢，加又结石入于渤海。书所说北过降水至于大陆，降水就是浊漳，大陆就是行舟巨鹿泽，波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。黄河从魏郡桂乡县界分为九道，下到沧州，现在成为一条河。说逆河是指与河水反复相互承接。齐桓公堵塞以扩大农田居所，只有一条河存在，现在东界道莽芜河就是。大禹又在迎泽下分流大河为阴沟，引注东南，以通淮、泗。到大梁郡邑县西北，又分为二渠，一渠原经阳武县中牧台下为官渡水，一渠始黄疏凿以灌溉魏郡，称为鸿沟。浪荡渠从荥阳五出池口来注入它，这个鸿沟就是出河的沟，也叫浪荡渠。汉明帝时，乐浪人王景、业者王吴开始做郡邑渠，大概是沿着河沟就水道，渠成后留住郡邑，所以以郡邑县为名。灵帝建宁四年，在敖城西北垒石为门，以阻遏渠口，所以世人称为石门。渠外东边汇合济水，济水与黄河，渠水混流东注到敖山北，渠水到这里又接纳汴水，就是春秋晋处在汴作战的地方。汴又因汴即汴字，古人避讳反字改为汴字。 渠水又东经荥阳北，沾染水从县东流入汴水。郑州荥阳县西20里三黄山上有两座广武城，二城相距百余步，汴水从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，而几流从此断绝。只有汴渠源头接受沾染水，称为洪渠。东晋太和中，桓温北伐前燕，准备开通，没有成功。1713年，刘裕西征姚秦，又疏浚此渠，开始有湍流奔注，但河岸容易溃塞，刘裕再疏凿而漕运。隋炀帝大业三年，诏令尚书左丞相黄甫毅征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，从迎泽到淮河千余里，于是成为通济渠。又征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，从山阳淮到扬子江300余里，水面宽40步，然后巡幸。此后天下便利于转运。过去孝文时，贾谊说汉以江淮为凤地，止于盐、谷、帛，多出东南。到五凤中，耿寿昌奏就立每年增运关东谷400万斛以给京师，也多从此去漕运。唐初改通济渠为广济渠。开元中，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说江淮租船从长淮西北溯鸿沟，辗转输纳到河阴、韩家、太原等仓，共三年运米700万石，实在得益于这条水路。开元末，河南采访使、汴州刺史齐焕因为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没损失，于是疏浚广济渠下游，从泗州洪县到楚州淮阴县北80里汇合于淮，过时完工。不久水流迅急，行旅艰难，不久就废弃停止，仍走旧河。德宗朝每年漕运江淮米40万石，以增加关中。当时叛将李正己、田悦都分兵守徐州、临倭口，梁崇义拥兵相邓，南北漕运都断绝。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求改漕路，从浚沂70里疏浚其南岸，引水流入琵琶沟，经蔡河到陈州汇合引水。这是秦汉故道，因为官漕长久不走这里，所以田域不通，如果开沟培岸则用功狠手。又如寿之间有水道，但平冈横亘其中，叫鸡鸣山，杜佑请求疏浚两端都可通船，中间登陆40里而已，则江湖黔岭蜀汉的粮食可并船而下。由此从白沙区东关金卢寿浮引水步蔡河，立琵琶沟入汴河，不再经溯淮之险，比旧路近2000里，功少利大。朝廷商议将要施行，而徐州顺命，淮路乃通。到本朝承受天命，以大梁四方所据，天下枢纽可以临至四海，所以占卜经义而定都。汉高帝说我用羽檄照天下兵未到，孝文又说我刚即位，不想出虎符照郡国兵，及之兵甲在外，只有南北军七门郎羽林孤儿，以备天子护从藩位之用。唐城随至，至12位府兵都是农夫，到霸府兵才至神武神策为禁军，不过30万人，也已被护从藩位而已，所以安禄山犯官驱士人而战。德宗蒙尘护驾400余骑，兵甲都在郡国，俄军存在而可举的除和硕三镇外，太原清社各10万人，兵宁宣武各6万人，陆徐京杨各5万人，湘宣寿镇海各2万人，其余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的不下10000人。今天下甲族数10万众，战马数10万匹，并据京师，全部汇集七王国之士民于辇下，比汉唐京邑民数10倍。甸服时有水旱，不至艰难欠收，因为有惠民、金水、五丈、汴水等四渠，派引麦分都汇合天意，船只相接，供给公司，所以没有匮乏，只因汴水横亘中国，开头承接大河，漕引江湖，历尽南海，半天下之财富，并山泽之百货，全由此路而进。那么大禹立凿以分水势，炀帝开沟以奉巡游，虽多次淹废，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，终为国家所用，这是上天之意吗？真宗景德元年9月，宋州上盐汴河决口，淹没民田，毁坏房屋，派使者监督堵塞，过月完工。3年6月，京城汴水暴涨，诏令观察水势，并工修补，增高堤岸。 完工后又派使者致祭。大中祥符二年八月，汴水涨溢，从京城到郑州淹没道路，诏令选使者乘一车减少汴口水势。不久水减，阻滞漕运，又派疏浚汴口。八年六月，诏令从今后汴水天长即七尺五寸，就派禁兵三千沿河防护。八月，太常少卿马元芳请求疏浚汴河中流，宽五丈，深五尺，可省修堤费用，即诏令派使者嫉妒修浚。使者回来上言，四周溪道开封府界，岸阔底平，水势薄，不需开浚。请旨从四周加钢，用工865438，用素薄钉夫充任，计减工731万，仍请沿河坐头踏道匹岸，其浅处做巨崖，以束水势，使其浚成河道，只用河清下泄足。在未放春水前，令各州掌吏，令左都邑，从今汴河淤淀，可三五年一浚。又在中华县、迎泽县各置开减水河。天禧三年十二月，都官员外郎郑西甫说，汴河两岸都是杯水，广进民田，堤脚并无流泄之处。现在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，望诏令转运使规划度量上报。仁宗天圣三年，汴水水流变浅，特地派遣使者疏通河道，引水入河口。天圣四年，汴水大涨，堤防危险，众人情绪惶恐，担忧京城。皇帝下诏测量京城西边贾背冈的土地，将水排入护龙河。天圣六年，勾当汴口康德于上奏说，巡视杨武桥到万盛镇一带，应当保留斗门，其中梁固的斗门三个应当废弃拆除。降伏界北岸请求另开分水渠，分减一流。而勾当汴口王中庸想要增设孙村的石闸，皇帝都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天圣七年，康德于上奏说，修河割取的草地被并摊的农户侵占，下诏限定一个月让农户自己上报实数，检查搜括后归还县官。皇佑三年，派使者到中牟治理堤防。第二年八月，河水干涸，船只不通，命令河渠司从河口疏浚治理，每年作为常例。旧制度规定，水位上涨七尺五寸，就由京城集合进兵八座，排岸兵背土排列在河上防河，满五天，赐钱慰劳他们，称为特支。有时水位多次上涨，多次防河，又不满五天就停止，那么军士屡次疲劳，而赏赐却得不到。这一年七月，开始制定防河兵每日发给钱，减少数量，只有特支的十分之一，军士觉得方便。第二年，派使者巡视河道，查看利害。嘉佑六年，汴水浅涩，经常延误漕运。都水上奏说，汴河从应天府到四周直流湍急，没有阻碍，只有应天府上到汴口，有的河岸宽阔，水流浅慢，应当限制在六十步宽，在此处设置木岸收窄河道，约束水势，使其变深变快，烧木砍伐岸边的树就够用了。于是下诏兴工，但众人议论认为不方便。宰相蔡京上奏，祖宗时已经有过收窄河道的事，俗人喜欢阻挠坏事，应当不听。工程进行到一半，岸木不够，招募百姓出杂烧。河岸修成后，议论才平息。原来弯曲的滩头漫流，很多滞留帆船的地方都变成顺直平坦，撑船往来的人觉得方便。神宗熙宁四年，新开资家口，每天用夫役四万人，一个月完成。才三个月就已经浅淀，于是重开旧口，用一万人工，四天水势稍顺。有一个叫殷顺臣的人，独认为新口在孤白岭下，正当河流要冲，他的便利可以常用，不必改换，水大就用斗门泄水，水小就在下游开府渠来增加水量。王安石赞同他的意见。熙宁五年，在此之前，宣徽北院使中太义公使张方平曾议论汴河说，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，建国初年疏浚河渠三道通向京城漕运，后来定下上贡年额，汴河粮食600万石，广济河62万担，惠民河60万石。广济河所运的只供给太康、咸平、卫氏等县的军粮罢了，只有汴河专门运输精米兼有小麦，这是太仓积蓄的实际来源。如今依赖官府粮仓的人不只是三军，至于京城世人百姓以亿万计， 大半靠着军粮的剩余来吃饱，所以国家对于漕运之事非常紧迫，非常重要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汴河是建国的根本，不能与小小的沟渠水利相提并论。近年已经罢免了广济河，而惠民河的粮食不入太仓，大众的生命只依靠汴河。如今陈述厉害，以汴河为议题的人很多，我恐怕议论不停，屡次做更改，必定导致汴河日渐失去旧址。国家大计实在不是小事，希望陛下特地回圣鉴，深加省察，留心长远考虑，以巩固根本。张方平的话是针对王安石而发的。熙宁六年夏天，都水兼城侯书县请求引汴水玉灌府界咸田，王安石极力支持。水多次排放，有时甚至断流，公家私人的重船不能行驶，有搁浅折断的。皇帝因为人心不安，曾下交都水分析，并下诏三司同府界提点官前往视察。11月，范子琦建议冬天不关闭汴口，让外江的钢运直接进入汴河到京城，废除转运。王安石认为对，下诏汴口官吏查看，最终采用了他的说法。此后高丽入贡，让他们溯汴河赴京。熙宁七年春天，河水壅塞溢出，积水毁堤。八月，御史盛陶说汴河开两口不方便，命令同判都水监宋昌言查看两口水势，发檄文给同提举汴口官王冲。王冲说资家口水占三分，府渠水占七分，宋昌言请求堵塞资家口而保留府渠。当时韩将吕惠卿执政，同意了。熙宁八年春天，王安石再次为相，侯书县上奏说先前疏浚汴河，从南京到泗州大概加深三尺到五尺，只有洪县以东有30多里江石不能疏浚，请求招募百姓开修。下诏检查计算公粮上报。七月，侯书县又说每年开汴口做新河，侵占民田，征调夫役，如今只用资家口，减少人夫，物料各以万计，请求裁减和清兵一个指挥。皇帝同意了。不久汴水大涨，水深达到一丈二尺，于是又请求暂时关闭汴口。熙宁九年十月，下诏都水度量疏浚汴河的深浅，并记录地点。熙宁十年，范子渊请求使用巽川耙，在六月开工，自称功效显著，请求等京东疏浚完毕，将耙具、舟船等分给各地段。使臣在闭口之后，检查测量河道淤淀的地方，到春水时接续疏导，大体上都没有什么好处。不久，轻便的工程兴起。